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比较新鲜的题目，就是运河啊。但是运河古老题目呢，这个有什么好讲呢？美国呢有一些运河，但美国不多啊，因为美国呢这个它的很多河流，美国大部分河流都是从北往南流的，这密西西比河就一条大河，那个跟着呢也有一些河，而美国靠西海岸呢啊，就基本上呢就往东就流入大西洋。河流呢那个径流不长，并且这些河流经越的主要是农业区，那不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啊，它不像中国的这个河流呢从西往东流，它经过的都是中国的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无论是黄河特别是长江，还剩下一个珠江就往南流的，也经过了这个水系呢，经过了中国的最人口最稠密的。所以把这三条河放在一起，就是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这三个加起来呢，那中国的人口 80% 的地方都有这个河流连带啊。所以河流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就比河流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要重要的多啊！美国有很多地方呢就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比方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都没有一条像样的河，像洛杉矶有什么河呢？没有河啊，河呢都是用水泥做的底，因为它河流短处不用说航运，它呢连平时把水灌满都不容易，所以呢河流在美国人心目当中呢就是一个风景，它谈不上是一个工具。但在中国呢这个工具性就重要了，但中国这个水系呢都是从西往东的多，那主要的径流那就是黄河和长江，那么还有他们的若干的支流，每条河都是几十条的这个支流，甚至百条的支流，如果把小河都算上，那就全部都是流入这个两条河，特别是长江和珠江的水系，那基本上你建造的河流都是流到这两个水系啊，或者呢有些是通过湖，比方说洞庭湖啊、太湖啊、这个鄱阳湖啊，这些大湖很多河水呢是流入这个湖，但是湖的水流到哪去了？还是流到这个江里去啊？比方洞庭湖就湖南的水系，往北像汨罗江啊，就流到洞庭湖，从洞庭湖呢就进入了长江，那就流到下游啊。像鄱阳湖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江西的安徽的大量的河流都进入鄱阳湖，从鄱阳湖呢就进入这个长江，还有太湖啊，这都是中国的大湖，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上都跟这些水系有关。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讲水系，因为这些水系呢打横的多，他们打纵的就连不起来，那么很多年前就考虑了，如果把这个北方的水系和南方的水系挖一条运河把它连起来，那个中国的交通不就是两条水系都能沟通，那就能运输了。这个概念呢很早以前就有啊，大家不要说你今天讲热闹讲这个运河就翻出来说现在中国要做运河，其实中国做这个运河的历史呢就长得不得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隋炀帝挖大运河，这是什么时代？这隋代啊，隋唐啊，在唐代以前这个河呢就已经挖了，所以呢这个运河呢在中国的历史很长啊，因为中国有这个实际的需求。那么当然大家说现在中国呢坐高铁啊，那个高铁呢作用非常大，这运河呢啊大概就不需要了，其实不是的。中国呢在2025年呢又启动了做运河的这个高潮，这个今年2025年的4月份这个又有很多运河呢就开挖。我们先讲一条啊，浙江省它呢就要做运河啊，它呢就是要推进这个到从浙江到这个赣就是江西的运河，那么这个叫做浙赣粤运河，三个省啊，浙江赣这是江西，然后呢到粤是广东，也就是从浙江的船的水呢可以一直到广东。 他就说有必要吗？你有这么多铁路啊，有这么多公路可以运啊，哎，没法比。水运呢总是永远最便宜的。大家看那个全球的贸易走水路的占了一多部分，就是一个船有多大呢？船的成本很有限呢、啊。那么运一船货比运一火车货那个数量呢就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那船也一样，大家看那个小小的大运河啊，京杭大运河，你看过多少的省市，这个线上呢上面呢有的是船，哎呀，我有去过好几个这个运河通过大运河通过的这个城市，那个运河里面不但是个景观，那上面的船可就多了啊，那个货船呐、啊，拖泥拖沙拖粮食拖原料都是在河上运，你就是到上海去，你那黄浦江啊，你都得有。不过现在苏州河呢就把它堵了，因为那个河运的航运呢会对这个上海市造成很大的环境的污染。所以苏州河呢现在呢做了一个坝，就进黄浦江呢是由坝控制，所以苏州河呢船呢就进不了这个黄浦江，但是呢黄浦江上还是有的是船呢、啊、所以呢运河就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还拼命不断的挖运河。我今天讲的呢就是这条运河，从浙江到这个江西到广东出口的这条运河呢，经过浙江的杭州，中国这个衢州，然后到江西的上饶啊，然后到福建的鹰潭，又穿过江西的南昌，规划全长的760公里。这个呢，它的目的就是要打通长江的水系、钱塘江的水系，这个叫世纪的水运工程，这是浙江省开动的。事实上呢，这个中国呢，现在拼命挖运河的还不止这个浙江省。据不完全的统计，现在呢有8个大省联手，现在呢要做运河啊。总的投资这8个省呢用了8500亿元人民币来做运河。这个呢事实上也很符合中国的大基建的传统。因为挖运河呢就能够带动资金，有投资政府投入，又带动就业。那么将来成功以后呢就能够连很多人呢这个靠这个河呢能够搞运输。中国的这个运河系统呢应该讲呢就是一条大河啊。一条大河，这个大河呢从北京开始，我们说京杭大运河，原来的这个隋炀帝开的就从杭州一直到北京。这条河呢现在还在用，并且呢叫加宽加好了。从北京这条河到天津啊，就经过海河水系。中国通过天津以后呢就进入了山东啊，然后在山东呢一直呢就往下走。这个每一走呢经过很多的水系啊，我们知道在北方呢有比方说天津的海河水系，这个呢就变成了京津的一个三角洲，这是海河啊。然后过了海河以后呢，这个水系呢再往南，到过了济南以后呢，这个京杭大运河呢就要经过这个黄河。黄河呢是一个比较难通行的一个河，因为它的冬天和夏天的水位差很多，水很浅，所以呢黄河倒不是通航很好的水系。但是京杭大运河呢跨越了这个黄河，那就进入了山东的南部，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接近江浙一带的这个平原了。这个平原呢非常大啊，这个叫做我们叫做黄淮这个平原啊，黄淮平原。这个大家中国的左边，也就是中国的这西部呢是山脉，那个山脉呢河流很少，那只有这个一些比较大的河流可以通过那个山脉。这个山脉在北京的西部就是山脉啊，然后呢一直往南就是太行山、太岳山，然后到了郑州附近往北一点就是中条山、伏牛山，然后呢到了湖北和江西交界就是武当山，然后再下来就到下面的武陵山，一直都是山，那罗霄山。在这些山脉的右边也是东面呢就是这条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呢经过了很多的水系，过了黄河以后就进入了洪泽湖水系。 然后呢又穿越了淮河，那么从南京附近呢这条河呢就过长江啊，跟长江合为一体，过了江也就继续进入江淮这个大运河，然后到杭州。现在要做这条浙赣运河，那就是从杭州挖一条运河，就直接就到这个就到南部的一个大湖，在南昌的北部它就进入了这个鄱阳湖，从过了鄱阳湖就过了南昌，从南昌呢就进入广东。广东在江西这里有一片丘陵，它的东面呢是这个闽南的一个丘陵啊，这个叫闽南的丘陵，就是福建的西部的丘陵，那么夹在这个中间，这是江西的地界。往西边呢就是罗霄山脉，一边是武夷山，一边是罗霄山，中间夹了一块平定。这条运河呢一直到广东的南岭，在那里呢做一个提水坝，从那个地方呢就进入广东的西江，通过西江呢就进入珠江，从珠江呢就可以到广州到香港，就这么一个计划。当中呢缺的一段，那就是从杭州到鄱阳湖，从鄱阳湖从南昌一直到这个南岭的这一条。那么现在呢有八个省这个联手呢就开发这一段，这一条呢不得了的一个工程，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工程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我们先讲从浙江到江西到广东的运河，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浙赣粤运河，投资额3200亿人民币，经过京杭大运河，并且呢它的长度超过京杭大运河，这个要做成了就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非常大的运河，它呢能够打破这个环江西经济圈的这个尴尬的局面，因为这个江西这个地方完全给围河，它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河流的体系，现在呢从杭州打一个一直到广东。另外呢还有一个体系，这个叫湘桂运河，这个湘桂运河呢有1500亿人民币，进一步呢就连接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三角区的经济圈，就通过这个湘江，通过这个桂江这些地方呢就建成一条新的运河。这个呢主要是帮湖南省，就是湖南省呢要得两个大的出海口。湖南呢这些年的人口减少，除了长沙以外基本上是个落后的农业省份，所以湖南呢也没办法砸钱做运河，让自己呢能够从长沙就能够有运河可以出口啊，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已经做完的，就是江淮运河，总投资是950亿人民币，连接长江和淮河，这个已经做完了，已经通航了。另外呢还有个京汉运河，京是湖北的荆州，汉呢就是汉江，这个呢计划砸这个740亿人民币，打通长江，来个截弯取直。因为长江呢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平原打了一个大弯，所以那个弯呢弯弯绕绕，在这个长江那个弯道上面打一个运河，就可以直走，就省时间，解决长江中游的这个梗塞的地步，那就是有长江的水，我现在做条运河分一部分走到这个运河，那么从运河呢就不要绕那个弯，就直接呢就可以到武汉啊。这个呢叫做京汉这个运河。还有一条广西呢没出海口，广西虽然后来从广东把北海把青州这块地方从广东呢划给了广西，但是广西出海啊比较困难，因为呢他这看那个铁路到这个北海啊，到这个平强啊，到越南的边境，要出海呢 比较难，所以现在呢，广西也要做条运河，叫平陆运河，就给广西呢打一个出海口。这个呢，就使得广西到中国的这个海边呢，要节省很多的路，变成了中国整个的西南地区是最短的出海的通道。其他的，你像云贵川这个地方要出海多难呢？从广西做条运河直接打到海，这个呢进展呢现在已经完成70%，大概2026年呢就会建成这个通航。还有河南运河网，河南运河网呢砸1416亿，计划呢建47个内河的水运的系统，那么想办法呢让河南省能够进入这个长江三角洲的这个水系。这个运河我们讲了这多啊，从前面的浙赣粤运河、湘桂运河、江淮运河、京汉运河、平陆运河、河南运河网，这加起来8个，这个有多大的一个计划。那么有些人就问了，为什么在高铁这么通达、地铁纵横的时代，还要疯狂的建运河呢？这个后面呢，其实有一个呢，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大事情。我们知道，一条河流的力量，那是永远超过任何的公路、航空。1869年苏伊士运河打通，让欧洲到亚洲的航程呢减少了7000公里，基本上呢就使得欧洲到亚洲就非常容易了。那么就是过了这个苏伊士运河，从欧洲就直接就可以到这个南亚，这么一直出来啊，这个非常容易，这个解决问题。其实早一点呢、啊、我们讲到13世纪末京杭大运河呢就完全完成了啊，我们知道隋炀帝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部分，到了这个宋代以后继续在挖这个京杭大运河，最后呢完整的打好了。所以京杭大运河呢是完成了中国的经济重心这个从北向南移啊，这个就是南方发达北方落后，有这条大运河呢就两边就通了。我们看有很多这个电视连续剧啊，都是讲这个皇帝南巡以后在这个朝阳门码头上岸嘛。那个当然现在北京的这个运河呢到不了北京市内，但是北京的靠东面的那边啊，这个运河有关的水系还是蛮漂亮的，那个地方和北京西部的干旱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就是有这个福气，13世纪的京杭大运河的水网。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运河的系统啊，都是下血本开凿的。那么想办法呢，再一次打碎中国的打这个，就是叫醒中国的这个运河的打通啊，然后串联形成新的三川的经这个脉络。那也是投资嘛，中国你看现在铁路也做完了，地铁也做完了，你还做什么呢？做运河。所以今年的大挖运河。那么今年呢就做了很多，那其实很多运河呢很早呢就计划了。我们就说浙江到江西的浙赣运河，其实1986年呢就开始做相关研究，但是呢当时很难，因为涉及到跨省的协调还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啊，这个呢一直没有动，到现在呢还处在前期筹备阶段，那么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建设。由于这个长度大、投资大、影响大，但是呢一直受到这个关注。我们就想想他们的影响有多大，这些运河啊，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浙，就从浙江到赣到江西到粤，叫浙赣粤运河，它横跨浙江省、江西省、广东三个省，全长的1988公里，比这个京杭大运河呢还要长194公里。那么呢如果又接上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呢，那就是惊人大手笔了，就是北京从北京可以坐船一直坐到广东啊。那当然没有人这么远去坐船呢，但是这个货物的运输呢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这个就是一个。那个我们说这个要做成的，浙江的钱塘江、江西的鄱阳湖就连起来了，江西的赣江、赣州和广东北江就相距了，北江呢就直接流到珠江。 所以呢，长三角的水运系统呢，就能够直接到了粤港澳的大湾区。江西呢，就打破了这个完全被封闭的状况。江西是个非常落后的省份啊，我前几天去过，那不是一般的落后，那就比这个江浙、比广东呢，那落后好几个等级，太封闭了，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市啊。但是呢，如果这个运河系统打通了，江西的封闭啊就会解决了。这个如果这些运河都建成，我们前面讲的八大那个运输能力呢就超强，因为呢河流的运输的成本呢非常低廉，水运的成本呢是铁路运输的成本的一半，二分之一，是公路运输的成本的五分之一，就很少，是航空运输成本的二十分之一。你想东西呢，那就非常的便宜了。受惠最多的是哪几个省呢？第一个就是江西省。江西的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是中国的最大的有色稀有的稀土元素和铀矿的基地，中国的最重要的矿产都在江西。这个钨矿全世界最多，叫世界钨都，又是稀土全世界最多的一个地方，叫稀土王国。如果依靠运河呢，大宗的货物就用很低廉的运费就可以南北流通，链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海港，通往世界的各地。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开发，江西省呢就可以凭借发达的水运和资源发展上下游的工业，那么江西呢就能摆脱贫困的状况。那江西当然很希望把这个运河打通，我估计呢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呢啊，这个会打通的，因为中国这个基建能力是非常强的。从目前来看呢，最受期待的运河呢还是浙赣这个赣粤这条运河。这条运河从杭州一直到这个北疆到广州，你想这条运河工程多大，整个横贯整个的浙江省，纵贯整个的江西省，然后呢这个纵贯整个的广东省，这个实施难度呢也比较难。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讲了这条运河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武汉啊，一向叫做九省通衢最方便的，但是呢武汉的水网虽然纵横，但是呢武汉呢也想办法要拉开长江的这条弯曲线。我们是不是什么叫弯曲线呢？长江啊，这个一直走到武汉，在武汉的大概嘉鱼这个过了荆州以后啊，它有一个大湾。那个我早年这个下乡啊，上山劳动，1969年到1972年，我呢工作的地方就在这个大湾。这个对面呢是嘉鱼县，这边是洪湖县。洪湖县旁边呢就天门啊，这个绵阳啊，然后一直到钱江啊，一直到荆州啊，到沙市啊，荆门啊，这一大片一个平的，一条河呢从西南向东北前进，但是就在湖北这个地方呢拐了一个大弯，就一个弯。这个弯呢就使得东西这个到武汉的距离就缩短了。所以这个距离呢也不容易挖运河，因为这个对面呢，这个弯的对面是山，就是嘉鱼呢是山。现在武汉呢就做了个计划，把这个弯呢拉直，也就是从武汉打直，等到长江的水呢就变直。这个呢武汉呢湖北呢是花了10年的时间去规划这个，那么估计呢这个筹划了10年，现在已经开工了。那现在机械设备啊，工程技术的知识的基础啊，那比以前呢丰富的多了，所以现在要做呢就不是像10年前那么难了。那么这个湖北呢努力的在做，在去年的10月份已经交了个这个叫京汉运河工程的这个报告。那么这个呢有些人说这个要推动得更快，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的人呢是宜昌的大学，叫三峡大学，他的校长叫黄燕，就提出建议，他说这个京汉运河要想办法发挥长江的黄金水道的这个效率。 这个黄燕这个人在三峡大学当校长的，他担任过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他是个典型的专家型的领导，一位女专家。他说呢，要解决从宜昌到武汉河段的航运的瓶颈问题，那就是要把这个河道把它拉直了。大家知道，从这个宜昌出来，一出来以后呢，就是一条直路的本来，但是呢，在这个从宜昌出来，出了这个山以后，就是三峡以后，这个出来呢，这个路呢弯弯拐拐。如果讲更大的弯，那就是出了宜昌以后，它就朝这个洞庭湖的方向拐下去。那么到武汉呢，又在洞庭湖，在成林矶这里又做了一个90度的转弯，然后呢再朝武汉的方向转。讲小弯呢，就是我所在的嘉鱼的这个小弯，就是这段弯。所以长江在这个出了宜昌以后，这条河呢弯弯曲曲啊，非常的难走。他现在说能不能把它拉直，我想拉直的方案两个，一个拉小弯，那个呢无济于事，就是拉这个洪湖对面的嘉鱼到武汉的这条，这个弯呢费耗大也没有用。这个黄燕提出来呢，那直接如果从宜昌出来，就在金江平原上打一条路，让这条河呢直接灌入汉江，汉江到武汉呢就是直路，那就切断了上千公里的距离。当然这个呢想起来都挺惊人的，就这个长江的水有一半流到汉江去了，原来汉江是在武汉和长江汇入，就变是一条支流，现在让汉江的一大部分变成主流，这个呢是一个大计划。那这个计划呢，现在呢大家说已经说这个成果呢已经成熟了。这条河呢，如果从宜昌开始就要拐到这个汉江呢，这叫截弯取直。它的具体位置呢，是从湖北的松滋这个城市，那么移植呢到武汉市的东京河口，这个呢拉出一条大概230公里长、8米深、90米宽的人工河，那么能够通万吨级的船，这样呢就把长江现在弯弯曲曲经过这个京汉平原的这个弯呢给它拉直了，就直接过去。有一说法进汉江，还有一说法呢直接就做一条运河就到武汉。这个我不知道啊，他的计划的具体，但是看地图来说呢，走汉江拉一条280公里进汉江呢是最容易的路。那么这一下呢，长江呢就拉直了，不是说让长江废了，长江有一点点水，主要的船呢可以从这里走啊，如果其他的呢还是让这里一部分走。这个计划投资784亿，也是一个世纪工程。他们现在打了一个算盘，说收益呢相当可观，这样如果加起来，加上这个原来的航道的升级，万吨巨轮呢就可以经过这个京汉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就可以到重庆。哇，这乐观的不得了啊！就通过这个运河到重庆，就不要走长江那个弯弯河道。那么缩短航程的260公里，减少运输时间呢14个钟头，那么每年降低物流成本的300亿人民币，这个呢是大幅度提高长江航运的效率。那么一旦建成呢，长江中游的梗塞的问题就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这个呢是讲第二个，比起第一个讲的那个浙赣粤运河、京汉运河啊，就是从这个拉直宜昌到武汉的距离运河，那么呢这个可能完成的更早啊。另外还有个更快的运河，什么东西呢？叫湘桂运河。这条湘桂运河呢是从湖南广西把它直接打通，这个呢大概投资1500亿人民币，长达300公里。这个呢就有点像灵渠嘛，大家知道在四川我们看见有条灵渠，在广西有条灵渠，那就是把珠江体系和这个湘江体系打通，那秦始皇的时候啊他们做的一条灵渠了，你好像我忘记了啊。那么另外一条呢啊，这个大的就是叫湘桂运河。那湘桂运河呢就是让 珠江双入海通道啊，就是湖南这个有两个通道可以进入珠江，现在只有一条。这个并且呢，这条河呢，北呢就可以到长江流域，南呢到湘江，到湘江，然后从湘江呢进行了这个珠江流域。这个呢，使得中国的中西部就受到利益了，整个湖南省呢就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所以湖南省是最积极的做这条运河。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面，湖南代表呢就提出了11条的这个全团的建议，头一条的建议就是做湘桂运河。2023年的全国的两会，湖南这个团呢也是全团提建议，第一条呢也是这个湘桂运河。可见呢，湖南省呢把这条运河呢看得天大啊。那么对湖南来说，一旦湘桂运河建成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货物至北部湾啊，就是到了广西北部湾的这个水运的里程呢只有1200公里，连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这个湖南往北走到湖北就进入了这个长江水系，往南走进入广东就进入了这个珠江水系。这个呢，湖南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南北水运的大通道，现在呢是堵的，两边都不通。所以呢，这样的就会带火一连串的湖南的城市，第一个就是洞庭湖边的岳阳，第二个就是湖南的省会长沙，第三个呢是湘潭，第二个呢株洲，然后到衡阳啊，并且呢广西的永州，这个给都带火了，湖南的永州啊。那么这个呢，这些港口就会一起起飞。所以湖南想啊，做这条运河虽然投1500亿，我们全省的主要的城市全拉活了，这个岳阳、长沙、湘潭、株洲、衡阳、永州全部带活了，这多好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有些人说这都是做梦的，其实呢，这些地方呢都是中国的经济力量最大的地方，浙江、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广西、河南、安徽这些省份，这是中国巨大的地方力量。他们呢一直呢是希望自己能够进步，希望呢自己能够突破瓶颈，能够走出这个经济运输的一条路。当然广东呢它不愁，但是广东呢就是珠江这个三角洲它是比较方便，但是往上走呢，一个东江，一个北江，一个西江，这些流域呢并不是太发达啊。那么如果能够跟湖南连起来，那它这个流域呢就一下会变得比较丰富，特别是湖南呢是有很多工厂的，它这些制成品呢它能够运出来，那就方便的很多。这个呢就是现在中国在做的这个事情了。如果真正的把这些上面讲的八条运河都打通了，那个受惠呢是整个中国啊。这个最近有很多人呢就提出它的好处。按照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的城市发展研究院，他这个院长说，中国现在的基建能力工程技术层面呢，现在呢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就中国做了这么多高铁啊，做了这么多桥梁啊，做了这么多地铁啊，工程经验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加上什么南水北调了，做得多了，所以呢现在这些都不是制约的问题的核心了。关键的难点呢主要呢是经济效益，就是做完了能不能有经济效益啊，比方说南水北调做完了这么多年，经济效益不大啊，因为能够调的水有限，那个并且南水北调就是中国的中部地区它水也不够啊，它不能调多少，所以花很多钱做的这样南水北调呢，它能够调动的经济效益呢是很有限的，这个是经济效益。那调动不了放在那里也没问题，但是呢就是一个贴钱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考虑。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的影响，那么如果把这边的河的水都调光了，跑到另外一条河在那边航运的话，做运河，那会不会有影响呢？比方说把长江截弯啊，从宜昌那边啊，从这个资江 啊，这个松滋口从那个地方一直到武汉那一条河和汉水体系相连，那长江往下走这条航道，它的生态会不会有问题啊？里面的鱼啊什么东西有没有问题？这个是现在要考虑的。另外呢，就是区域协作，因为这些河都是到别的省，你不是一个省完成的，一个省完成就自己的事，那就没问题了。但是你要流到外省去，这就是一个事了。现在呢，应该说中国地方对运河的建设呢有较高的热情，主要这两个原因。一个呢是经济层面看，水运具备了运量大、成本低的优势，能够有效地降低区域内部的这个物价的成本，这个物流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第二个呢，是作为重大的基建项目，对于拉动地方的经济、就业，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现在呢，这个经济呢比较疲弱，现在总是想找一些火车头了啊。原来坐地高铁是一个火车头，高铁坐完了做什么呢？现在就想到，哎，挖运河。因为运河一挖要动员多少人啊，多少机器啊，多少地方的资源要投入啊，这个呢就能够把经济搞起来。所以呢，中国老在想啊，用很多的项目来拉动这个经济。前些年有房地产拉动，拉动了30年啊，中国经济给拉起来了。那跟着房地产不行了，那这个基础设施是不是多做呢？基础设施也做得七七八八的，你再做高铁，那没人做怎么办呢？哎，现在挖运河，挖运河的成本比做高铁呢啊可能要低，就是个土方工程嘛啊，但是你要做很多的评估。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一件事情了。当下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交通运输部啊，就提到了说，中国到2035年，就10年以后，中国内河能够走1000吨的船的航程呢，要达到25000公里，这有规划。现在呢，那个10000多公里啊，现在只有15000公里啊，也就是10年以内要加差不多11万公里的这个1000吨的船的这个运行的航道，那就是说要做很多功夫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的10年里面要开10000公里的运河，你想这个是何此得了的一个工程啊？就投入这么巨大的一个比例要做运河，那中国呢现在看来呢又找到了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啊。这当然这个火车头能不能起到作用我不知道，我今天呢反正是把作为一个节目的内容给大家讲讲，大家听听啊。所以呢，有些人说运河梦，其实运河梦呢就是一种新的基建了。那么这个基建呢，它期待的作用呢不光是运货，是拉动现在的经济。一个经济现在这么疲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拉动，出口不行，然后房地产又不行，那个高铁也不行，那靠什么东西拉动呢？哎，现在想出来了，做运河，把运河搞热了啊，期待把经济搞。因为做运河呢，你要用大量的水泥呀、钢材呀，这就不是把上下游的经济都拉活了嘛？啊，将来呢，从长远来说，如果运河打通了，对什么旅游业啊、这个途经的城市的商业啊，它也能够会有帮助。所以呢，这就是现在中国呢要新做的一个事情了。那么，中国呢比任何时候呢是更加重视这种国内大循环，因为最近的出口贸易受到很大的打击啊，美国就不用说了，现在欧盟国家呢也比较紧张，那中国大量的廉价的商品这个运到外国，外国的也就扛不住，所以呢这个完全依赖外贸呢也很头痛，房地产呢就基本上是熄火了。那么高铁呢该做的做完了，再做呢意义不大了，该连的省份都连通了，用了很短时间，那现在干嘛呢？哎，做运河就变成了一个。2024年的中国社会的物流的总费用，这个和 GDP 的比率呢是 14.1%， 这是中国的历史的新低。那么但是呢它的下降幅度有限，当然物流费用只占这个 GDP 的 14%， 也就物流的费用不算低。那么 但是呢，如果和前几年比，2024年是 14.1， 2020年呢是 14.7， 下降了 0.6， 那就下降了很少物流的这个费用。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交通运输成本已经到了瓶颈，没有空间了。那大家想什么空间呢？物流的费用到这么高了，铁路该做的也做了，这个航空也就做尽了，还是 14% 点几，那怎么把它降低呢？哎，去搞这个运河，水的运输就低了。我们大家说这个现在中国的期待呢，要下降到发达国家的物流水准的 7% 到 10% 的水平，这个水运呢被认为是关键。美国没有这条，美国没河啊，美国这个东西横贯的河没有了，只有这个南北，而南北美国没有什么人口 特别密集的城市。你看看美国的这条大河，这个密西西比河，这个 沿途有什么重要大城市啊？都没有的，这个美国最重要城市都不在河边。所以呢，这一点呢，就造成了美国呢，他要想办法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呢，就要靠这个公路铁路。美国的铁路呢，成本比中国低，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火车长。我有时候看在中国看火车呢，一列长的火车20辆到30辆，很长。美国有时候一看呢，两个火车都拉了一个车厢了，走了大概是20分钟，这个火车没走完，它居然可以拉出100多个车厢的这么一个长度。美国这个长度啊，很吓人的，拉得越长，成本就越低嘛。这个美国呢，它解决问题呢，就是超级长的火车。那当然，超级长的火车呢，要这个车站能够配套。你运了这么长的一个火车去，你怎么去处理这些货呢？你的车站要够长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今天不讲美国，就讲讲中国。但中国呢，目前把这个注重集中的力量呢，就放在这个水运。那么现在通航的河流主要在长江、珠江，并且呢都基本上不通。那么现在我讲这个八脉哈，这个就八条新的运河，那就是把中国的所有的河流纵横延续连成一体，变成一张叫做横贯东西辐射南北的超级水运网。那么这个呢，就让中国的经济呢有一个发展的要点。其实做运河的过程就是想办法牵动经济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